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在十七章我们看到神沉默了十三年，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没有一个人喜欢上帝对我们沉默，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配偶对自己沉默。如果你的配偶想和你进行交流，你保持沉默不说话，我想你的配偶一定不是友善的态度啊，他就是各种言语来责问你为什么不和他说话啊。所以男人的话比较少，所以我妻子经常要和我交流，我都回答他说你会不会多说一个字。如果上帝不和我们说话，不向我们显明他的恩惠的话，我们在那个沉默的中间也会沮丧。那么十三年的沉默，上帝没有说话，是不是上帝不再做工呢？并不是，这十三年期间上帝仍然在做工。上帝让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当中得不到任何的安慰，听不到任何圣言对我们的传讲，也得不到圣言所带来对生命的冲击。这种沉默的状态依然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十三年之后，亚伯拉罕99岁，是神做工的方法使亚伯拉罕对他们的生育能力彻底的绝望。所以一个人经历黑暗、沉默、寂静的那个状态，都是上帝做工的结果。上帝就是让我们要经历那个深深的绝望。以色列人在埃及经过了400年，这400年上帝没有对他们说话，上帝没有对他们显现，上帝没有差派先知。难道上帝就没有对以色列人400年做工吗？上帝仍然在做工，他做工的方式不是明显的，是比较隐秘的，依然在做工。摩西120岁，工作的时间无非就是40年，前80年的人生浪费了吗？前80年你几乎没有看到上帝对摩西说话，对摩西显现，呼召摩西，没有。摩西在埃及，神对摩西讲话了吗？那40年没有。摩西在旷野40年牧羊，这40年神对摩西讲话了吗？没有。上帝没有对摩西讲话，等于上帝不关注、不训练、不与摩西同在吗？仍然与他同在。没有前80年上帝对摩西的训练和引导，就没有后40年的摩西。因此你要知道，人生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一种绝望，那种绝望甚至无法理解，你无法在任何地方找到安慰，而这个绝望是上帝在你我身上做工的结果。上帝就是让他的百姓经历绝望，对自己彻底的失望，对这个世界彻底的失去盼望的时候，上帝会再一次像对亚伯拉罕一样对我们讲话，说他是全能的。上帝的全能的作为让亚伯拉罕从绝望当中充满了盼望。我们有很多的绝望，人绝望的逻辑是什么？因为所以，因为我们年纪老迈，月经断绝，所以不能生育了，我们人生是绝望的。我想你也有很多的因为和所以的逻辑，因为我的配偶怎么样，所以我的人生如何，因为我的孩子怎样，我的人生也没有盼望。所以因为和所以的逻辑是人绝望的必然结果。你想想你为什么会绝望呢？你为什么感觉人生没有意义？你为什么对婚姻也失去盼望？为什么对儿女也没有指望？因为你发现了儿女的学习成绩和他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你的逻辑是因为如此，所以我的人生变得灰暗毫无意义。人常常在人绝望的逻辑当中存在，也常常在自己逻辑的绝望当中 对上帝失去盼望。其实你根本不明白，你经历的所有的绝望是上帝在你我身上做工的结果，而因为和所有的逻辑在全能者上帝的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根本算不得什么。大家想一想，约伯他失去了儿女，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富有，连他的妻子也不懂信仰。他告诉约伯说，你要弃绝你的纯正吗？何必信耶和华呢？他把你的一切都已经夺走了，有什么可信的呢？他的妻子最终没有安慰约伯，反而刺痛约伯。上帝为什么不把他妻子给他夺走呢？把财富夺走，把儿女夺走，为什么不把妻子夺走呢？上帝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以后揭晓。上帝就是不把他的妻子夺走，继续的刺痛约伯，让约伯得不到安慰。他三个朋友可以说当时的神学家轮番上阵来轰炸约伯，因为你这样所以你会遭遇这一切，这些都是错的，都是错的。神对约伯没有因为和所有的逻辑，他是主权的神，上帝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计划和目的来训练约伯。所以不要用简单的因为逻辑，因为所以的逻辑来判断约伯。因为和所有的逻辑在约伯记上帝已经超越这个逻辑的关系，你的人生也可能遭遇因为和所有的逻辑，所以感觉人生没有盼望，感觉工作也是没有盼望，感觉婚姻也就那样，盼望自己的孩子一定找个好老公，一定找一个好妻子，盼望自己的孩子甚至不结婚倒好，结婚进入死亡的坟墓。你整个的人生所有的表达都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活在因为和所有的逻辑当中。但神是全能者，他要用他的作为和话语来安慰约伯。问题是，我们和亚伯拉罕同一位神，同样的应许，同样的安慰，问题我们是否相信神的话语？如果相信神的话语，那就要去顺服他的话，顺服他话语的人的人生会从绝望到充满盼望。我们对婚姻中的绝望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神话语的真实，我们永远活在自己的逻辑当中，因为所以，因为他不好，所以我不能和他共处一室，因为他那个样子我讨厌他，所以婚姻就变得没有意义吗？婚姻糟糕的话，所有的关系都变得糟糕，工作也是没有喜乐，人生也没有意义，整个人生就退背下去。所以我们的逻辑都是因为和所以，神的话语在家庭建造上没有因为和所以。你如果相信神的话语，你爱你的配偶不是因为他好所以我爱他，不是因为他不好我不爱他，那你没有因为和所以。上帝爱罪人是因为主权，因为他的怜悯爱了仇敌。婚姻里面也是，婚姻充满盼望的话，就是你明白福音，让你自己在婚姻里面成为殉道者，你的婚姻才能充满盼望。如果你按照因为和所有的逻辑，你的婚姻永远活在绝望当中。所以神是真实的，话语是真实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心不真实，不相信神的应许，也不相信神是全能者，能使绝望的人重新来充满盼望。十七章就可以看到全能者改变了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你要从此叫要叫多国之父，你的妻子叫多国之母，不要按因为逻辑来看待人生，不可能有生育，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神的话语都是真实的，只要你把神的话语相信， 靠着主的力量去遵守的话，绝望的人生是可以充满盼望的。但是你不相信又不顺服，你的人生依然是什么呢？依然是绝望的，绝望的人生。你也可能聚会，可能礼拜，你像一棵枝叶茂盛的果树，但是没有任何的果子，因为你里面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神的真实，更不会相信而去顺服。所以你的人生到现在跟你信主之前没有什么区别，该绝望的是绝望，该灰暗的还是灰暗，该没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相信嘛，所以就不会顺服啊。不顺服的人就无法经历神是全能的。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耶和华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我们看到十七章，神说我是全能的，你要继续的相信我的话语。然后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就受了隔离。之间隔了多久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时间并不长，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坐着。这三个人，两个是天使，其中一个是上帝拟人化的启示。而这个拟人化的启示最常见的解释方法，就是指耶稣基督在旧约以人可见的形象向他的仆人进行显现。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判断出这三个人是上帝呢？有的解经家认为，但这个立场并不多，大多认为亚伯拉罕并没有判断出来，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如果他能够判断这是耶和华的话，他就不会给耶和华来预备食物。耶和华岂可吃人的食物呢？他没有判断。不过你看到亚伯拉罕他的热心殷勤和谦卑的接待，是什么塑造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性格比较豪放，他结交四方的这个好友，所以他有这样的性格呢？其实不然，亚伯拉罕拥有如此慷慨的表现，是因为信心的善行。因为信心的善行，他要做多国的父，他要做多国的父，他要成为多国子民的父亲。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善行在这里表现出来，他很谦卑说，我主啊，不要离开仆人。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并不是仆人，可以说按当时是一方霸主是绝对的土豪，他自己家里的壮丁就318人，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家里的壮丁财富就更多了，他哪像仆人啊，绝对的土豪，族长，是有钱有权的存在。但是亚伯拉罕身为上帝的子民，他以非常谦卑的样式称自己为仆人，并且拿水来给他们洗脚。这个洗脚是当时中东的一种接待的很普遍的习惯，因为他们走的这个路和我们的路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是有沙土，在他们的这个行路期间，脚里会沾染很多的这个沙石或者细微的沙土，所以进到帐篷里面或者进到房间里面是需要洗脚的。那么亚伯拉罕说，我拿点水给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一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进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三个人也没有客气说我们不认识你，为什么对我们好呢？这是中国人你对他笑都怀疑，为什么对我笑所以这三个人说，就照你说的行吧。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表现的是爱人如己，他不单爱上帝，他也有爱人如己的表现。爱人如己最基本的表现是服侍人，服侍别人，服侍别人。而服侍别人是需要谦卑的，需要谦逊，需要温柔，需要舍己，是需要付出的。爱人没有那么简单， 啊，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不单有信心对上帝的信靠，也有爱心，就是对别人的服侍，服侍者才是大的。可是这样的一个伦理在这个社会是不盛行的，没有人愿意做服侍者，总想做被服侍者。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在你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你总想被服侍而不想去服侍别人。其实最缺乏的是爱上帝，不爱上帝的话就不想爱人如己，不想爱人如己的生活现状就是抱怨。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公司上班就常常抱怨，抱怨我多做这个多做那个，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为什么要服侍他。在家里也是，我为什么要照顾我的配偶，为什么要如此对他，他不如对我，很多抱怨。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人的关系是要爱人如己，不是自己至上，更不是利己主义。律法的要求是让人爱人如己，爱人如己针对的是利己的想法。人人都是利己的，利己者想着被服侍，想着被别人尊重，想着被别人看重。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啊，总是想着别人如何尊荣你，如果别人没有尊荣你，回到家就开始抱怨唠叨别人怎么对你不好，别人怎么不款待你，怎么不善待你。为什么那么多抱怨呢？因为你忘记你是一个服侍者，你对人的态度永远是爱人如己。可是我们被罪影响之后，我们很难去爱人如己，也很难去服侍别人，甚至不想去服侍别人啊？为什么？因为想自己做大，想自己伟大，想自己被尊荣吗？你看到亚伯拉罕对陌生的人，对这个外人，对客旅的款待的态度，你就晓得我们今天啊，对人的态度绝对不符合律法的精神和要求，就是要爱人如己，让和你相处的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加尔文就认为，为什么今天会有很多的宾馆还有旅社，是因为堕落的结果。因为堕落结果，因为堕落之后，人不再尽人性最基本的本分，就是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外人，对待客旅，对待路过的朋友。所以呢，人今天就发明了宾馆和旅社，宾馆和旅社。所以加尔文的出发点是堕落使人丧失了人性最基本当尽的责任，对人有热情和款待。因此来说，亚伯拉罕的这种善行，这种接待，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和明白。不单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一个服侍者，是爱人如己的，对孩子训练也是如此。如果你不训练孩子成为一个服侍者，你的孩子有一天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像你一样天天抱怨，天天抱怨。只要你不把自己视为一个服侍者，爱人如己的这样身份的一个定位的话，其实你的抱怨的习惯将来也会在你孩子身上重新去演绎的。一个会服侍的人，他到哪里都不会抱怨，抱怨当然不是绝对不抱怨，他的抱怨会减少，因为他知道他对人际关系处理的态度是要把别人视为自己，去爱他，关注他，连续他，连续他。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一只又肥又美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好了。这个接待是付了昂贵的代价，一只牛犊多少钱呢？一次款待几千元啊！你说我接待不起，我一个工资就几千啊， 但是亚伯拉罕啊，在意的不是财富，他是对上帝的回应，他要做万国的父，万国因他得福，因此他对客旅和外人的款待尽到自己的所能，亲自服侍。他可以指挥仆人，但是亚伯拉罕亲力亲为啊，这是仆人，这是服侍者，这是圣经讲的伟大的存在，伟大的存在。所以永远不要把自己到哪里都视为主人，你到哪里把自己视为主人的话，你的价值和伦理观和这个世上的价值和伦理观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是要做仆人，我们是要做爱人如己的上帝的子民，不是要做大，不是要平天下，而是来做仆人。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那么亚伯拉罕从什么时候可以判断这三个人不是普通的客旅，是从九节之后判断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位是耶和华，是九节之后才发现这个不是普通的客旅，而是耶和华以拟人化的启示，以肉身的样式向他启示，来向他再次宣告应许。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你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大家要看到十七章只是说我是全能的，我在重申应许，那么十八章的时间更加精确，明年这个时候。上帝的启示是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了，这叫渐进性的启示。你会发现神为什么在十八章再再确立这个应许成就的时间，因为亚伯拉罕家里又出现了不幸，他的妻子又落在不幸和怀疑当中。当神宣告说你明年这个时候必生儿子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在帐篷门口听见这话，他并没有相信，反而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人不信有多快啊！十七章全家里的男丁都受隔离，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你看十八章没过多久又开始嘲笑，躺平了，彻底躺平了，我绝对不回乌尔，但是不可能再有孩子了。这不是信心的躺平啊，这是自私的不信的躺平，对自己的人生是绝望的，不相信。所以神再一次说，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上帝用应许用话语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我想谈到应许你一点都不陌生，从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上帝的应许不断的传讲，不断的传讲。可是亚伯拉罕这个家里面总是有不信，不是他不信，就是他妻子不信，或者两个人同时不信，所以应许反复的临到还是不信。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没有话语人会落在不信当中。人的信心非常的娇嫩，非常的微小，经不起任何的风浪，经不起任何因为所有的逻辑，就会马上落在不信当中。而神建立亚伯拉罕家庭的方法是应许，是话语，唯有话语给人的信心带来成长。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吗？这个原则不断的被抛弃。人希望什么方法建立信心呢？是透过在神面前许愿，许愿之后神给你成就，信心马上高涨，或者赶上好的事情，赶上好的福利，好的机遇，信心马上变得火热。我跟你讲，这样的信心往往是虚假的，没有这些的许愿的成就，没有物质的增加，你的信心是没有变化的。如果你真的懂得圣经最普遍的原则，是应许建立信心，信道从听道来的， 不相信的人应该怎么样寻求话语，唯有神的话语才能给人带来真信心，稳固的信心，才能让摇摆的娇嫩的微小的信心一点一点一点长大。而且神的应许是反复的，反复的宣讲，反复的揭开他应许将来的事。我们就是厌烦，天生就是厌烦，每个礼拜来教会听，听完之后还是老样子。其实你听完之后没有回家好好的反省。十六章我们说，家里每一个人都是肇事者，不要抱怨你的配偶，不要抱怨你的这个丈夫不好，妻子不好，你的孩子不好，每一个人都是肇事者，每一个人都是家里的罪魁祸首。你回家好好的想了吗？十六章到现在隔了两周了，你家里改变了吗？还是指责，还是不断的指责，还是不断的挑衅对方，还是不断的去质问对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家里的问题的制造者。为什么妻子不顺服啊？你不要指责妻子，因为你不像个男人嘛。为什么你丈夫不爱你呢？因为你不像个女人嘛。为什么孩子总是被责备呢？孩子说，为什么总是说我？孩子想不到他自己就是个顽固的罪人。你听完之后没有回家好好的反省，你的信仰不会有任何的进步的，不会有任何的成长。所以神的话语和应许不断的重复，反复的浇灌，反复的浇灌，才能够让信心成长，让信心变得强而有力，能够胜过因为所有的逻辑。你说十八章之后他们彻底相信了吗？还没有，还是不信嘛。所以神的应许反复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反复的宣讲，直到人离世为止。十一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月经已经断绝。你看他们的因为和所有的逻辑是必然的，没有生育的能力了，没有生育的可能性了，只有躺平，彻底的躺平，躺平的信仰，躺平的人生，在教会比比皆是嘛。你也聚会，你也礼拜，你也读，你也奉献，你的婚姻是躺平的，你养育孩子是躺平的，你从来没有抓住神的话语，求他帮助来胜过自己躺平的人生。其实你礼拜，你也奉献，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没有让你躺平的婚姻在基督里重新被建造起来，那你的一切的所做的是有瑕疵的。你是一个机械式的信仰，你的信仰没有热情，没有对上帝的这个信号，你和上帝的关系好像夫妻关系同床异梦嘛。自己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礼拜的时候魂游向外，根本耳朵进不去上帝的话语，因为你的整个躺平了，躺平的人生。撒拉心里暗笑，这个暗笑是不信的暗笑，苦笑。他怎么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有这喜事呢？他们不能胜过理性的因为和所以，他们胜不过这个逻辑啊。他们的逻辑是活在自然主义的逻辑当中。我们已经老迈了，怎么可能再生孩子呢？我的婚姻过去了20年30年，已经没指望，不可能改变了，就不再相信神的全能，不再相信他的话语大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婚姻。所以我们这个自然主义的逻辑观念深深的印刻在脑子里面。你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我管不了了，我管得太晚了，不要这么讲。在上帝那里，你到60岁你的婚姻还有指望，你的孩子20岁你如果真正的重新立志挽回孩子，孩子是可以有指望的。你看奥斯汀的母亲，奥斯汀一天不归主，他祷告从来不停止，因为在他的逻辑当中相信神是全能的，在神没有不能的事嘛。但是我们的逻辑就是自然主义的逻辑，因为 啊，因为月经断绝老迈了不能生孩子，我的婚姻都走了20年啊，我的看着配偶就呕吐，我的婚姻没有指望了。你说为什么老讲婚姻，是不是讲我们家呀？你不要这么想，你看教会的意向了吗？啊，教会的意向是福音更新家庭，如果你婚姻不改变，你跟别人讲什么福音啊？跟别人讲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是好的，你怎么讲给别人？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好不能讲福音，就是你跟别人怎么见证福音的更新。你婚姻不改变，你的家庭不更新的话，没有信仰的重建，那你的信仰无非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多少次虚假，多少次虚伪，多少次假冒为善过信仰生活，多少次家庭里面没有信仰，家庭的生活的关系跟真空中一样。我们不需要悔改吗？我们不需要神面前来认罪吗？所以你不要认为这是小罪大罪，自欺欺人。我们看到这里，撒拉心里面暗笑，是理性的逻辑胜过了信心的逻辑。我们太多时候是有一种的自然主义的理性逻辑观念，都是因为所以，因为这样，因为那样。你看今天很多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聚在一起，就是谈论自己的配偶怎么不好，跟自己的朋友自己的配偶不好。你和同事在一起一谈家庭就唉声叹气，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失望，绝望，绝望的人生，绝望的婚姻，没有期盼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全能当中，理性的逻辑是失败的，信心的逻辑是可以被建立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你有没有很奇怪，神为什么不对撒拉直接讲话呢？要对亚伯兰讲话呢？我想这里没有太多发挥的余地或许亚伯拉罕是圣约的家长，因为神每一次应许都是向亚伯拉罕重申，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或者神要来提醒亚伯拉罕，我知道人心所想的一切，我知道人心里的不信，我告诉你，明年这时候你必生一个儿子。超自然的逻辑胜过了自然主义的逻辑，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自然主义的必然逻辑，因为所以造成自己工作的绝望，许多环节的绝望。但是在神没有不能的。我们想想参孙，其实总是提参孙，你如果要真的明白参孙的人生意义的话，你会流泪，你会感动，你无法想象在人的因为和逻辑里面，参孙这样的人是没有指望得救的。可是在上帝的恩典中，反而打败了人的逻辑，打败了人的那种自然逻辑，因为和所以。当参孙眼睛被挖去的时候，向上帝求耶和华再给他一次力量，神没有说后悔了吧，听话了吧，上帝没有。我们对孩子不是这样吗？你去做吧，做错了吧，知道错了吗？我跟你说怎么做，神没有，神依然赐他力量，那是福音呀！所有的罪都被基督所担当，基督的血洗净参孙一切的罪，神再一次接纳饶恕宽容赐他力量，因为所有的逻辑一败涂地。我们今天不要带着太多因为和所有的逻辑来看待人生，要带着那超自然的眼光。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你相信这句话吗？如果相信的话，你应该去学习建立婚姻的方法，养育孩子的方法，建立工作的方法，让你绝望的工作也能够充满盼望。你的工作也不是绝望吗？对工作也没有什么期盼， 如果工作乐观，收入高，还有希盼；如果工作一眼望到头，就那些薪水也是绝望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像侍奉天上的主一样来侍奉你的老板的话，你的工作会充满盼望的，会充满盼望的，要不然你会绝望的。所以按照神的方法，再糟糕的绝望的处境的领域都会发生变化的，因为福音就是要打败人的因为和所有的逻辑。拉撒路死了是没有结果的，撒玛利亚妇人的人生也是摆平的，她就是个淫乱的妇人，不敢面对人群，不敢进入社会的群体，摆平的人生。但是你看到上帝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重建了撒玛利亚人的信心，让撒玛利亚妇人信心被重建，人生充满盼望。福音是让绝望的人重新有盼望。你相信是一件事，你顺服是一件事，你做出来又是一件事。你不去顺服，不去遵守的话，绝望的人生依然是绝望，灰暗的人生依然灰暗下去。萨拉，关下里边那个窗户，窗户开着。萨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就令人感到不禁想笑起来，萨拉辩护说我没有笑，神说不，你实在笑了呀，你实在笑了，你实在笑了，你可能说哼，我的人生不绝望，神说你实在是绝望，奥斯丁说，人的自义感就为自己辩护。在神面前辩护，在人面前辩护，一开始撒拉不信，现在又自义为自己进行辩护，这种自义感产生的辩护在家庭里面演绎的淋漓尽致。我们不是常常辩护吗？不承认自己的骄傲，不承认自己的无情，不承认自己的谦卑，开始辩护，找各种理由。所以当你辩护的时候，本身是一种什么呢？自义在里面。自义的人会遮盖自己的罪，就用辩护。你像这个撒拉没有理由辩护，神都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你辩护什么呢？没有理由辩护。希伯来书十一章又告诉我们，撒拉继续相信神，继续相信神的应许，是被责备之后。我们为什么有很多辩护啊？就是自义嘛，自义的人就喜欢辩护，昨天中午，孩子们在黄河边玩，我妻子就拿那个，户外的铲子拿过来，不让这个孩子们玩，说会碰到孩子的头，我就解释，解释了半天没有结论。其实人就是辩护，而为自己辩护的本质，是里面的自义来遮盖自己的罪。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拌嘴？这些拌嘴的背后都是罪的隐藏，不是他好斗，而是内心不想承认自己的罪，不想露出自己的愚拙、无知、愚昧，所以才会辩护嘛。你要明白，自义是一种罪，而自义里面所隐藏的就是更加黑暗的事情。撒拉被神责备之后，在十一章也留下了信心的篇幅，他继续相信，即使月经断绝，依然相信神能赐他儿子。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也所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这里是神自于好像自言自语的在说，这里不是在商议到底告不告诉亚伯拉罕，这里是神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要做多国的父，要做强大的国，神要把他的工作进一步启示给亚伯拉罕。这个启示的内容是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神为什么要对亚伯拉罕启示这样的事情？ 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对后代的教诲更加的殷勤而不懒惰。后面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我们看到神进一步的启示是让亚伯拉罕明白上帝的旨意，晓得神的公义，神也希望透过索多玛的事件让亚伯拉罕在应许当中尽责任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神应许要做我们和后裔的神，并没有废掉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因为神有应许，我们的教导责任义务才会产生功效。如果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对孩子的教导、对孩子的训练、对孩子福音的传讲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因此你不要说神有应许，做我的神和我做我后裔的神，因此我就不需要教导孩子了，这样应许就废掉责任和义务。这是抵消了我们应当做的事，因为神有应许，我们在孩子面前对他所有的训练才会有意义，才会发生功效。所以神就说，我要叫他吩咐他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行公义。如果他的后代不秉行公义，遵行神的话，他后裔的结局也会像索多玛一样。神要通过这个事件来提醒亚伯拉罕好好的教导他的孩子，训练他的孩子。我们怎么去定义自己的孩子是很重要的。你通过洗礼把孩子纳入神的约中，你都给孩子一个全新的身份。你的孩子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他就属于神。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也赋予给孩子很多身份，或者你是个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你对孩子的期盼就是生而防老，光宗耀祖，这就是你大的期盼。或者你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也希望你的孩子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成为祖国的花朵，成为螺丝钉。或者你是一个接收西方教育的人，认为孩子是一个个体，他有自己更多的选择，他的人生由他自己选择吧，他为他的人生去负责吧。你都有可能赋予孩子一种身份和孩子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你以儒家文化定义孩子，你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养儿防老，使你家族兴旺，使你充满人生的期盼，因为你的孩子可以加官进爵，你可以发财吗？你可以有地位、有尊贵吗？你就不断的把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放在你孩子身上，根本不关注孩子属灵生活。如果你是公务员，对吧？你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也想办法把你孩子弄到机关单位去，你不管无神论政府，你不管唯物主义，你也不管螺丝钉结局如何，你反正认为只要孩子能够接班，能够成为党的人，那就是你的幸福感。其实你就根本不会训练孩子，你还希望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一方面可以上灵堂，一方面还可以成为螺丝钉。你怎么想那么好的事情呢？罗德兼得了吗？罗德没有兼得。罗德失去了妻子，孩子也变得道德伦理的这个丧尽，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众子和眷属遵行我的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所有的男丁都在神的约里面，因此他要教导孩子遵行律法。遵行律法，犹太人受妥拉的影响，就是受摩西五经和旧约的影响，他们塑造了几千年这种养育孩子的宗教文化。为什么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对于妥拉的熟悉和遵守都没有消失，这种宗教文化没有在历史长河当中遗失殆尽， 因为他们被妥拉影响至深，他们的父亲肩负了家里养育孩子属灵的责任。在马太福音之前，犹太人没有正式的学校，是什么样的方法维持犹太人在这个长久的历史当中不遗失的神的敬畏？是家庭的文化。而在家庭里最重要的不是母亲，是父亲。父亲担负对孩子养育的责任，教导孩子来学习妥拉，学习律法书，背诵记忆神的话语。你可能认为我没有能力教导我的孩子，我的不听无法训练他。我昨天晚上刚读完犹太人的亲子观，他们对孩子的养育不像今天一样流行的教育观所讲的跟孩子做朋友啊，你要找到孩子的兴趣啊，你要给孩子空间啊，他们没有，很严格的训练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要读妥拉，熟悉律法书，背诵和记忆，并且是希伯来文。现在生活在美国或者欧洲的世界的犹太人，他们每年到暑假和寒假的时候，都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希伯来语言的训练班。到了训练班里面，他们的孩子只能说希伯来文，不能够说英语。为什么？要用希伯来文读妥拉，来读律法书。谁愿意学另一个语言？谁想背诵和记忆？不想。他们的这个父亲是严格的训练孩子，不是轻松的，是严格的训练。因此他们的宗教的这种意识到现在都没有丢失，是因为家庭担负了对孩子教育的最重要的责任，特别是父亲，特别是父亲。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里面，有一个犹太的父亲，他在红灯区开了一家餐饮店，后来他发现他的孩子和妓女鬼混，他又大声责备他的儿子，正好拉比路过，拉比说你有什么资格责备你儿子，你儿子和妓女鬼混不是你儿子的问题，是你把这个餐饮店开到红灯区，你是罪魁祸首。这个观念显明犹太人对家庭对孩子主要的养育者是父亲，父亲在拉比的或者在犹太的形象当中是留着大胡子戴着帽子，是一副非常威严的严肃的形象来训练自己的孩子。因此犹太人的父亲对孩子有三个最基本的这个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教导孩子学律法，第二个让孩子可以娶妻生子，第三个就是教孩子一技之长。那么对女儿怎么办呢？犹太人有谚语，他们这样说，如果你有女儿，你要想办法让你女儿嫁给学者。谁是学者？拉比。拉比就是学者。那是不是拉比很多呢？拉比并不多。那如何把女儿嫁给拉比呢？你要倾尽你的财产的所有，把你的女儿嫁给拉比啊！你嫁女儿比这个儿子结婚更难。所以他们的观念当中已经被塑造，父亲才是家里养育儿女的责任，父亲要关注孩子信仰一切的生活。你说我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啊？圣经是废纸吗？圣经不是说了吗？管教吗？管教可以驱散孩子愚蒙的心。他看手机乐得不行，对吧？玩游戏乐得不行，为什么让你读圣经一家人敬拜就捣乱呢？管教他。你如果耗不过你的孩子，孩子就耗住你。你如果不能训练孩子，孩子就训练你。昨天晚上，家这个三宝他不自己睡，我让提前睡觉，耗了半个小时啊，撕心裂肺的哭，要找妈妈找爸爸。哎，一哭的话，喊爸爸和妈妈非常清晰，喊的倍儿清啊，妈妈妈妈妈妈爸爸，最后哭的没劲儿睡着了，必须自己睡觉嘛。 孩子是需要被严格的训练的，有的孩子天生顽梗，需要加倍的训练，有的孩子比较温顺，一影响他就会顺服，有的孩子屡教不改，怎么办？训练他嘛。所以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几千年没有消失，是源于家庭里的父亲用智慧的方法，用严格的方法，用严厉的方法，用一切智慧所训练的结果。因此圣经里的这种观念塑造了犹太人几千年的这种希伯来文化的文明的传播。今天如果你不训练孩子，那是因为父亲的话，你的罪就很大了。我们对孩子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在神那里，我们对孩子只有教育权，我们暂时是管理孩子的管家，还要把孩子交给神。当我们不能让孩子遵行主道秉行公义的时候，神要追讨我们的罪。你说我不相信，或者你现在正在承受这种痛苦，或者你正在承受痛苦的路上，或者你现在还没有品尝，正将来要品尝这种痛苦，你的孩子所有的悖逆，所有的悖逆其实就是反过来告诉我们没有把孩子训练好。其实你尽所能的训练孩子也未必孩子一定会完全顺服。总之不训练孩子的父亲是要被追讨罪的，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警告就是要提前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代需要被训练，你的后代需要被教养，你的后代需要敬畏我，后代若不敬畏我的话，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结局或许就是你的结局。神的应许不变，神的应许不需要亚伯拉罕来成就，不需要亚伯拉罕来帮助，但是亚伯拉罕责任和义务是顺服神，是要把福音传讲给他孩子，让他孩子可以领受福音，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教会里的所有的弟兄们，遵行我的道不单你是告诉孩子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你是要把圣经整全的家庭观念、男女的性别、婚姻的观念、工作的观念不断的教导给你的孩子，不单是家庭礼拜那十分钟，而是在你的生活无处无刻不是对孩子训练的方式，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所有的领域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懒惰的不学习者，你没有能力训练你的孩子，透过家庭敬拜你也深有体会，你不是很厉害吗？你发现你没办法带领你的孩子，对吧？孩子摇头晃脑啊，就是对你讲的不感兴趣啊。其实孩子这种反应告诉你，你听到你也这样，我看你也是这样啊，你看我像你孩子看你一样啊，就这个态度。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抓住神的应许，倒下再起来，教导孩子遵行上帝的道，秉行公义。秉行公义。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真尽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必知道。这里说声闻于我，神并没有耳朵，拟人化的啊，拟人化抚救人的软弱，让人可以了解神啊，认识神，因为人有限，圣经才这样去记载。神为什么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很重，罪恶达到顶点了，上帝要把他们从这个地上除去。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现代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神残忍，神没有人更有怜悯。他们说亚伯拉罕比神更有怜悯， 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但是亚伯拉罕表现的怜悯是何其的广，他们这样来评判这个事情，其实不是的。亚伯拉罕的祷告的终点，那个标准是神的公义，是神的公义。后面说，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看，亚伯拉罕是抓住神的公义，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祈求。他不是讨价还价，他不是和神来谈条件的，他是按照神的公义，由多到少的递减的原理向神祈求啊！如果这个城里有十个人，你会毁灭这城吗？神说，我也不毁灭这城。而且亚伯拉罕祷告的那种姿态，绝对不是和上帝平起平坐。他说，我是尘土，还敢对主说话？他是万国的父，万国的父，他因着万国父的应许，他关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希望这个城里因着50个、20个、30个、10个人，让这个城而不至于倾覆被毁灭。他紧紧抓住了公义，向神来祈求。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索多玛连5个都没有，只有几个义人。圣经准确说只有一个义人，是罗德。罗德的妻子不是，罗德的女儿也不是，他的女婿也不是，只有罗德一个人在新约被称之为义人，那个在城门口天天忧伤的义人，5个都没有。所以这个事件的加添，让我们看见索多玛的罪恶是多么多。神在19章审判索多玛是公义的刑罚，不是上帝反复无常，更不是上帝不受约束乱发怒气，都不是。上帝公义的方法来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能说上帝残忍，乃是说上帝公义；不能说上帝血腥，而是上帝的圣洁不能容忍罪恶，审判罪人，除去罪人，也除尽罪恶。这是为19章埋下很重要的伏笔。我们看到索多玛最终真的5个人都不剩。你如果你仔细读19章，也会发现索多玛也远远的看见看见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神透过这个事件彰显他的公义，也要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多国的父吗？好，你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凡是受割礼的，你的孩子，你的眷属必须遵循我的道，要不然有一天他们会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罪恶达到顶点，我要降火把他们给出灭了。今天索多玛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已经成了遗址，那些人已经被审判，但是我们还有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属还有希望。或者你的生活就像在索多玛里面，你罪恶淫乱各样的污秽别人不得而知，你也不告诉别人，你应该趁早悔改在神面前。悔改还是有机会的，转向基督就是有盼望的。或许你孩子还没有归主，还没有重生，或许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还在索多玛里面，我们所能做的是和他们见面，把福音分享给他们，劝他们来教会，使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和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让他们早日脱离索多玛。离开索多玛的方法就是要相信基督，认识基督。那么在18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有上帝应许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索多玛是该灭亡的，接受审判的灭亡之子。我们如果在神的应许当中，应该殷勤的教育孩子，如果在索多玛犯着各样的罪 偶像的罪、淫乱的罪还没有转向神，你应该趁着火还没有降下来之前来相信基督，转向他，基督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但是你的生活还像索多玛一样淫乱、败坏、懒惰、自私和贪婪，你也该趁早悔改，免得上帝的管教临到你，让你苦不堪言，那时候岂不更晚了？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今天你想一想，你的孩子和你一样在神的应许当中，你有没有教导孩子遵行神的道秉公行义？有没有在神的应许当中尽责任？如果你是父亲，你没有尽责任，应该悔改，在神面前悔改和认罪，因为你自己受洗归入基督，你也带领孩子受洗归在神的约里面，你不能让你的孩子随着这个世界的文化定义孩子的身份，让孩子走向灭亡，随从这个世界，而让孩子能够遵行主道秉公行义。求主怜悯。弟兄起立来祷告。